时间刚好也到了，那我们今天的锵锵茶馆，这就开始给师兄们上茶了。上一次我们是讲到怀让禅师，讲了一半，怀让禅师的生平基本上介绍完了。那接下来呢，就是他的足下的这个马驹马主道一禅师，该出场了。那我们郭洪燕师兄呢，也素来被称为马主粉啊。那今天我们继续请郭洪燕师兄和大家一起学习这个五灯会员怀让禅师这一部分。那郭师兄，你上麦吧。
好的，电脑水平不大好，各种的冲突不知道会不会死机，还是聊天形式吧，还是聊天形式吧。所以今天光上来什么的也折腾了一会儿，再加上网络上有人在聊天，稍等啊。昨天我们说到八卦啊，让禅师。我是马主粉，我原来以为马祖会很长很长，但是没有想到马祖这么短，那就是马祖下那个84员大将那儿可能比较长。如果是这个比较长，虽然我现在愣钱没有弄完，但是这个马祖我确实是标准的马祖粉。所以老板，如果马祖这一块下面的还有别人一些没有要的，你也可以分给我。
欢迎欢迎，
还没有到这儿，你说的还没有到这儿，咱们啊就慢慢来。咱们茶馆不是一个讲的地儿，就是说是慢慢来讲课。至少我这儿不是，咱慢慢的聊天，还是说上一个。你一个一个的赶呐，你从古至今呢，你赶到这儿，你一个一个全部错过了，还不如就慢慢的一个一个来，慢慢的就这样磨磨时间，磨时间，生生世世都在这儿磨。所以咱接着咱先磨镜磨砖先不说，咱还磨这个修正既不污，污染既不得啊，还是这个。咱上一次的时候是说到这儿有一个八卦没有说完，没有说完呢，为了防止中间的这个有一个断续什么的，咱们再把这个公案再从头过一遍。这个还是让禅师这儿，让禅师就是说在那个能大师这儿，能大师问他什么东西这么来，然后他就迷迷糊糊的，然后过了八载突然有醒，然后告诉这个能大师说："某甲有个会处，哎，某甲有个入处，入手处啊，入手处。某甲有个会处，会的什么呢？"六祖说："你会的什么呢？"哎呀，我说个会就错了。让禅师说思一物即不中，我要有个东西会，那就不中了，那就不中了啊。然后能师就说了："说思一物即不中，说思一物即不中，还假修正也无。"能师的这句话还是有点那个，还是有点引导吧，还是有点引导，这就能是引导他呢。说思一物即不中，那岂不是按我们的说法，就是那岂不是断灭了？要这样的话，就是说思一物即不中，那诸佛还说什么？我们还说什么呀？赶快撤摊，把这个庙也拆了，得了，咱们大家各自回家歇去就完了。所以这个六祖这就说了，还假修正否？然后这个是他实际上是可以看出来，并不是这个谁，并不是这个让师，他是有修有正的，是因为六祖问到这了，那还断灭吗？还假修正否？然后这个让师才说，修正则不无，污染即不得。这个地方我没法解释，开口解释不了。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讨论，讨论了以后再解释。这个地方没啥可解释的。六祖就说了："只此不污染，诸佛之所护念。"汝即如是，你是这样，我也是这样。悉天般若多罗啊，你是这样，我也是这样。这个就完了，这个完了以后，然后再说下面的。现在就看到这儿，只此不污染，诸佛之所护念。汝即如是，吾亦如是。看到这儿，大家还有什么没有？大家可以在这讨论，或者大家觉得有什么不同意见，或者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有感想也可以啊。有没有个会处的？有个会处的也可以拿出来嘛，让我们看看怎么个会法，做陌生一下。茶馆就是自由聊天，自由聊天，我们就是主持人，我们就是店小二，端茶倒水服务的，敲字也可以。如果没有，我们就往下过。
我
就
觉得，
你来说，
六祖这句话，汝即如是，
吾亦如
是，
这
一句话，
非常难做的。
因为跟平常跟师兄有聊天，有的时候就是觉得，哎呀，总是觉得自己，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完了，在打坐的过程中啊，也是种种的这个纠结、担心、顾虑，所以如果我们真的都像六祖说的这样子，其实就是就没这么多纠结了。这个其实终归还是说到心量，无尽如是，我亦如是。其实，不，佛也是这样啊。那我们自己就应该在这地方多参行参行。我就说这么多，看其他师兄有没有补充的。
你是这样，我也是这样，佛也是这样，这样是什么样呢？其实这个这样是什么样呢？这个什么样这儿？别说那个他那个不行了，连那个行也没有。他是因为他要一个行，所以他才说不行，还说什么行不行啊？你吃饭了，你就饿得要死了，你会说哎呀，我这个牙不行啊，我那个东西咬不动啊。你肯定是先吃饱了再说。这个地方就是两种人，一种是慧德的人，他这没有行和不行；还有一种人是真恶的人，真恶的人他这也没有行不行。什么叫真恶的人？真恶的人就是真正的发心的要解脱的人。对于他这儿也没有行不行，还有另外一种的一些人呢，就是大部分的人都处在这些中间，这些人就适合老老实实的修心密，修着修着他就没有行和不行了，这样没有行和不行起个假名叫行，其实哪有行和不行啊，说什么行和不行呢？这是给那些初学的人来说的，他老是心中有一个行行行，有很多人他都会做那个行的样子给他看，都把他蒙过去了。是哪个是行啊？是三十二种像八十种好，三十二种庄严是行吗？还是坐在那儿不动是行啊？还是口若悬河是行啊？哪有一个是行和不行啊？哪有一个是不行啊？
对呀、
啊，
这是所以你看有些师兄
当然不行，我觉得你说的这种情况可能他根本我是猜的，他就是不想迈腿，所以他就哎呀我不行啊，这个是诸佛所见，我们可不行，这个是高修行人他才能修行中心，我们可不行。我心说你就坐两个小时开会就行，你看两小时电影就行，你坐两小时飞机就行，你就修心中心就不行了。好，说完了袁师兄，咱们两个就这样说的。
所以就是经常在群里就是这样回答的。那有的时候我看你那句话说的挺好的，就是那你我们出门前你有没有考虑先迈哪只腿呀、啊？确实都是这样的问题很多，都是自己无形中给自己先设定一个框，完就把自己框在那里，钻到那里就出不来。杜师兄这有个问题，郭师兄你看一下，
不如是如何？我听不明白他这个问题，他这个问题前面得有个什么东西吧？不如是如何？汝即如是，吾即如是。他就问了一句：“不如是如何？”可能是不是针对这个来说的？六祖慧能说：“你也是这样，我也是这样。”然后说这个，他说的可能是这个。如果是就这个说的话，我先不问他不如是。他说他不如是，他一定知道如是是什么样。就问你如是是如哪个是？杜师兄，请你先来打一打，咱们随便说没关系，说错了没事儿。行啊，那杜师兄啊，那你这个就是自己自言自语，我理解的就是这一种的，就是说很多师兄有类似这样的情况，自言自语，用你的后语打你的前言。其实六祖说这个汝即如是，我亦如是，这个时候的话，实际上就可以针对他这个回忆句的污染记不得啊，污染记不得。他如是，他如是，这个让师如是，六祖如是，还是怎么样？但是这个终不在如是上，所以叫污染记不得。你别拿这个如是来污染他。其实他们两个都会的，所以这个地方六祖不妨这个告诉他是如是，因为当时的人呐、啊，你看从当时的这个六祖慧能初祖到六祖，你看看二祖那个。这个慧可、啊、就可以看得出来，他跟达摩之间的就是他们那种的心性非常的醇厚，所以这个时候他说这些话都没事儿。你现在再说这些话，这一堆人的知解，给你知解三天三夜，给你知解十本八本书都没有完。就是现在人的这个脑子转得太快了，这个五阴十乘转得太快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就是不破的，你光这样指指什么的，他抱着指指就不放。当时的人是很纯正的，他心中他是清清楚楚的，所以这个时候他说如是，你也如是，我也如是，他说了也就说了。实际上的话，他是不污染，在这个地方上是不污染，不污染所以如是，因为如是所以是污染不得，这两个是前后解释。纯厚 也不稀罕物，你要是修心中心了就知道了，这稀罕物一点都不值得稀罕，因为本来就是醇厚的。这个醇厚起的高大上的名字就叫皮肤脱落尽，唯此一真实。这么说话就是讲教了，这是讲教的味道。没事，咱们随便聊天，也不说禅也不说教，就随便聊天，什么样的都可以，天马行空都可以，咱茶馆就是这种风格的。谢师兄你上来说两句不，别没事找事，这个刚才又说了一堆东西，不知道谢师兄所指的是什么了。谢师兄你上麦不，谢桂明你刚才发了一个，说的是你啊，你上麦吗？你有什么说的吗？跟不上郭的思路，那就是我的罪过了，李克，跟不上我的思路是我的罪过，是我的罪过，那不能这么说，袁师兄，那是我的错，说是我的错，李克，你就说你有什么思路，你不妨说，咱们这个地方就是扔砖的地方，鼓励扔砖，你来说一说你的思路。我不是没有思路，我是有时候说话会有一些混乱，正常的。他是那种严谨的人，咱们是混乱的人，咱们是大妈型的，大妈型的有的时候会这样，请你原谅。他也可以说说他的，谢师兄你来说。
那个主要是怀亮大师他人品很醇厚啊，又跟随六祖多年，他这个慧处也是有上下文的。那上文不是说六祖问他吗？问他什么？我忘了，是有问啊，有问他，然后他不是不能答。后经八年，这八年是跟随六祖好多年的。然后这个慧处也是根据上面那个文说，某甲有个慧处，是有上下文的。然后也是袁之前的话嘛，所以六祖那肯定是深肯之。哎，对对对对对对，思无语，所以越八年。经八载，随经八载，忽然有形，是吧？这个都是有上下文的，那个公案都是这样，有上下文的啊。好了，我说完了。
说了是有上下文，我是分了段，我把六祖当时的那个，然后八年以后又分了一下段，我是截取了这个，看到了，刚才是略略的提了一下。这个地方有没有上下文？只要你是修行人，你一定会堵到那儿，所以他说有个会数也正常，听不到吗？能听到，听到请打一，袁师兄。行了行了，李克啊，说说你的思路，上来说，没事。李克现在估计暂时没有思路，真的，要随时的打字，随时的上来插麦插语，这样的话就能够接得上了。咱们这个就是转换的快，不是一个思路绵绵强长的那一种，有一个经做主落，不是的，咱们这都是短小型的，就有点像现在的段子一样，一个刷就过了，一个刷就过了，所以你就及时的上来插言，直接上来拿麦就行啊。李克听见请打一，可能不在，暂时不在，就是挂上去的，消失了李克手机啊，手机也可以的，正在吃饭，好的，那我们接着往下了啊，我来听。我看六祖的心思啊，也没在这儿，六祖的心思就在马祖这儿呢。虽然两个师思那个叫什么师爷两个，这个遥遥相应相望，一个是过去，一个是未来啊，他俩遥遥相望，这个让师啊就在中间给他们这么接了一下。其实祖师都是接的，其实你看这个六祖就稍微的跟他稍微点了一下，然后马上的赶快的跟他说下一个，说这个八卦啊，西天般若多罗嗔。就是当时的时候那个般若多罗啊，他曾经称了预言啊，称就是预言，你的下面会出一马驹，这个马驹踏杀天下人，但是这个事儿啊你不要说，你应该心里面知道，你自己知道就行了，你可不能说这是我们从这儿引出来的这个八卦。上一次说到了那个说石头的这个灵吉怀天身护二六人，法中无气味，时尚有功勋，就是达摩大师他的同学，然后他是这样称石头的，他也称了马祖，他称马祖也有两个，给大家做参考吧，也是八卦。 这个是《五灯会员》里的，这个后面的解释也是一种参考而已。心里能藏事儿，说像汉江滨，说像汉江滨，这个就很明显的指的是马祖了，因为马祖他就是那个汉江啊，汉江就是汉州人啊，这个是肯定是了。心中能藏事儿，绝对说的就是怀让嘛，怀嘛，怀，嗯，藏不就是怀吗？容纳，嗯。还有一个也是预言，这个三藏法师啊，还有一个也是说的是这个马祖的，这就纯粹的八卦啊，跟修行没有关系的。像这种谶语啊什么的，不光是我们有，哎，就是说世间上也有，或者是别的那些道家呀什么的都有，所以也能算，也就是算一个八卦吧。就是说本来其实这个是很正常的事儿，但是非要有人把这个当神意，既然把这个当神意，我们就不提这些，就是谶语是怎么回事儿。那么但是我们可以看出来一点啊，就是说当时的时候的人，就是说看出来马祖的这个大概的一个味道。领得殷勤语，离乡日日夫，宜良来进路，余算脚天图。余算脚天图，就是说从这个以后，从这个剩下来的以后，全是马祖的天下啊，就是这个意思。就说马祖这儿啊，他的那个绝对是广阔，这个马祖这儿就是说他的那个缘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广阔，但是他和让师呢，就是说的好像不是特别的多，就是寥寥数语，不是说有特别，就像我们说的，那你这个人是一般的人的想法啊，从世间人的想法，就是说一个人他有非常非常大的成就，他的正量也很高，他的法缘也很盛，什么什么都那个，就是一般像这种人就要录入高僧传。然后他说就像徐老师的历经多少多少磨难怎么怎么样的，应该有这些神奇之处，但是马祖这儿就是说他所有的东西都很平平常常，而且他问让师的那些东西啊，也都是平常的不能再平常的。我们一会儿往下接着看啊，现在我们接着说这一个，就是说西天般若多罗，他称了以后呢，就是说下面这一句啊，看下面这一句，这个让师呢他没有立刻离开能师，让师他实际上是在能师身边服侍了15年以后，他从能师这儿然后移居到了这个恒越居般若寺。这个能师他说法呢是曹州，是韶州刺史嘛，大约就是应该是在南华寺附近，因为韶州嘛，韶关他是南华寺，应该是在南华寺，所以说是实际上是这个让师呢，他那个大家如果是我，反正是广东啊，因为湖南也有一个这个佛光寺，有的时候来回跑，大概的地理现在比较知道，就是你坐坐什么火车什么的就知道。恒越呢，就是这个恒越啊，离韶关啊是不远的，他们两个就是开车的距离的话，也就是就坐高铁吧，坐高铁的话是应该是三个小时啊，所以距离是很近的。而且这个恒越呢，这个山也是挺有意思的啊，挺有意思的。我们先看这个让师这儿，当时我就看了，我当时最早看到的一本，我以前对禅宗一概不了解，因为我以前是学净土的，我是学了新中心之后才发现这个禅宗特别的好玩。然后我就有一本书叫《禅师的心法》，他说的就是历代的，就是这些很有名的禅师，从达摩开始到下面这些有名的禅师，介绍他的生平和一些主要的语录。我看了一下，我算了一下，我当时我就问过老师，我说这些禅师啊，就是离，就是说都是不是马上离开师的，都是不是马上就离开了老师的，就不是特别多这种情况。然后老师说不是啊，老师说那个行思啊，就是那个清源行思就不是，清源行思当时离师离的就比较早，但是怀让呢，他试师呢就15年。其实这个呢，你也可以说是他是在师这儿还有日真玄啊，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呢，这个为什么他在六祖这儿待15年？这个让师啊，他是很有这种中国的这种的，就是很符合中国的道德规范。他谦虚，他能够就是说忍让，这是他的风格。他小时候就有这种特点，所以说你知道他这种人肯定是非常尊师重道的。就是他试师这么多年不舍得离开，这个我觉得特别符合让师的风格。他就是这个风格，不是说跟那个什么开悟不开悟啊，成道不成道啊，没有一点关系。从这一点上来说，就是试师左右15年就特别的正常啊。当然我们现在说的还是等于一些八卦。好，这一段就说到这儿就结束了。就是大家对于这一段整体的这个还有什么说的，还有什么聊的，咱们再接着聊。 我先下麦等一会儿。
他这个地方就是怀让禅师，他先到六祖这儿先待了8年，然后再游行，就是游行以后又待了15年，是这个意思吗？郭师尊，
我没看出来呀。从怀让禅师的这个样子来说的话，他就一直待在这儿，他没有游行，他就是八载以后，哎，跟这个六祖有这么一来一回的这一个回护的对话，回护完了之后呢，就接着就直接说了，就说又接着就这样以后，就说所谓有个悟处以后，他又接着就是侍奉他的师父15年，就是在他的师父这左右又待了15年。从这一段来说的话，从这个他的生平，从五灯会员这个描述来说的话，这个8年和15年中间是没有间断的。那这一点我是没有做考证，只是说这一点没有做考证，只是说从这一段来看，因为五灯会员他也是，其实也就是各个禅师的有简短的生平都在里面。
是
是是。
从这可以看到这些古大德的这个用这个老实劲儿啊，就是这个确实醇厚厚朴啊，就是现在确实。
现在你也在试试啊，现在你怎么
试
试了啊？就是当时我是因为有那样一种的贪着，就是对老师的那一种的就是那种劲儿啊，那种黏的那个劲儿不得了的，所以才会那样问一句。其实这个哪值得在这上比较呢？嗯，在这么比较，这不就离师远了吗？袁师兄你接着说。
我也没啥说了，这里看师兄们有没有啥要说的。
他试师的，其实他试师的过程中啊，他的作略啊，他的风格啊，也会跟老师有一些相近的。他学学这些，有一个人他说白了就是生处转熟，熟处转生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试师也是可以的。但是真正的这个人，这个利落的人，他一定不需要试师的。就是说你试师多少年也可能不利落，这两个都有，可以说在这个地方是没有任何规律可言。所以咱齐老师经常还有那样一句话，咱齐老师，哎，咱们就见面，咱见这一次以后再也不见面了。老自我批评，那
我们理解的事实肯定不是说跟着老师一步一趋在老师身边呢就行、但是现在这个学人啊，缺少的就是这种厚道劲儿。就是说我们不管是学一个法门啊，还是跟着一个老师学习，你看就是这样肯老老实实用功别说8年15年，我们就说这个迁就3-5年，现在就是我们常常感叹，就是说现在能完成迁座的都属于凤毛麟角了，就说的是这个事儿，就是这个缺少这种醇厚道劲儿，感慨的是这个
醇厚和厚道啊，就是咱们刚才已经就是教下这边的也有的说，你修心中心是会这样的，只要你老实修，你当然会这样，那些虚伪啊，那些什么东西都哗哗哗的往下脱落是很正常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有以前的那些技能，那都是你的用处，将来你接人起来都是你的用，都是你的方便用，也没什么不好，因为它是一方水土，它是一方俗事啊，它各个时代它特点都不同，也正常。总而言之吧，就是当时的对机就特别明显，当时的对机就是禅宗，现在的对机就是心中心。广告来了，做广告没有用，但是我们又没事儿，我们只好在这儿就是无聊到做广告，那你说咋办呢？你这也是一种广告，这是邢师兄做的广告，这儿不需要广告啊，你们千万不要看这儿的广告啊，你们千万不要进来听这么有意思的说法啊，是吗？这是邢师兄的另外一种广告。咱们就是聊天儿啊、聊天儿。
其实忌讳的就是这个用力，其实不关这个什么做不做广告，它就在你自己有缘，你有没有这颗心。做不做广告，那个广告满天飞，你就是不肯修，谁拿你也没办法。
是的，还有一个光个广告可以作为刚开始的初入手的接人手段，但是你不能总离不开这个，你总是每天就是说要看到有同修你才安心，每天看到有老师才安心，你就每天要共修才安心，每天都要签到下了座才安心，你就这种心态你也不可能修下去。刚开始这样，你只要你老师修，一般百座内你的心理历程变化就很大，就是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都很大。这就是心中心的这个不可思议的作用啊，这广告做起来真是没完了。先过，大家还有什么说的？好，那我们接着看下一个啊。 怀让马祖。哦，这个就是马祖道一了，开元中，我贴一下啊。
行，
那就继续吧。
好的。开元中有沙门道一，啊，就是这个沙门叫道一，就是马祖，他也在衡山，他也在南岳衡山啊，就是南岳衡山，岳衡山啊，就是南岳衡山，他也在南岳衡山长习坐禅。师之法器，师之是法器，我觉得这一句是特别的那个，咱们先读完一遍，然后再通吧。嗯，其实我觉得这个是蛮难能可贵的，就是怀让他最奇特之处就是在这儿，他竟然自己去，然后找到了马祖。嗯，这个在我们整个的禅宗的过程中就是很少，因为一般人都说，哎呀，什么那个叫什么来着？我们是那个随缘，我们不攀缘，我们开山在这等着什么什么的。但是这个就是让师特别特别大的一个亮点，而且让师蹦登又跑到那个地方去找马祖。嗯，这个地方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咱接着往下看，师知是法器，往问曰，就是那个让禅师知道他是法器，知道这个马祖是必是大器，就是往问曰，就过去去找他啊，过去去找他。这个法器啊，就是刚才说的什么物那么来啊，什么物那么来，那个叫物，好听的就是叫器，器和物指的都是一个啊，都是指的是就是这个按照我们现在说的是，就是都是这一个人，都是这一个人。你迷的时候你就是个物，但是你悟的时候什么样啊？你悟的时候也不过就是一个器，什么器啊？装法的器。就是法器，这属于是在禅宗里面属于是相当高的一个称呼的，但是呢你要知道你不过是一个器，这就是没有我执也没有法执啊，就这么全说，这叫法器。嗯，让禅师知道是法器，然后往问曰，过去去问他，大德坐禅图什么？然后这个道一说的是，那我就为了做佛呀。然后这个让禅师取了一个砖，于彼鞍前石上磨，乃取一砖于彼鞍前石上磨。啊，这先通这一段，就是他问那个大德，就说你这个马祖啊，就是你坐禅，你是为什么要坐禅？马祖说，那我为了做佛，为了成佛嘛，为了正道嘛。然后这个让禅师就一听他这么说，随手抓一砖头啊，随手乃取一砖，然后就在他的小庙前那个石头上磨，滋啦滋啦滋啦的磨。道一就说了，磨做什么？让师说，磨作镜。一曰，道师就说，磨砖岂能成镜耶？然后让禅师说，磨砖既不能成镜，坐禅岂得坐佛？那好吧，坐禅不能坐佛，那么什么是佛呢？这就是马祖道一的这个思维很正常，我们就接着往下走，就其实就是平平常常的对面说话而已。马祖道一说，那么怎么样是佛呢？师曰，如牛驾车，车若不行，打车即是，打牛即是。怎么样是佛？就是牛驾车啊，车不行，你是打这个车还是打这个牛？就是你到底在什么地方用功夫呢？你是在那个禅相上用功夫啊？你还是在那时间上用功夫啊？你到底是在哪用功夫啊？你应该是在心相上用功夫啊。打车即是，打牛即是。道一无对。然后那个师父又说，你学做佛，你学做禅未学做佛，你是到底是学做禅你还是学做佛？若学坐禅，禅非坐卧；若学坐佛，佛非定向。于无住法，不应取舍。汝若坐佛，即是杀佛；若执坐相，非达其理。我们再过一遍这个，你是学坐禅还是学坐佛？如果你是学坐禅，禅绝对不是坐卧，怎么能坐卧就是禅呢？是吧？如果坐卧是禅，那天天的那些人坐着的，你说他会禅吗？对吧？好，这是坐禅。那么你要是学坐佛，佛是定向吗？如果佛是定向，那个寺庙里头的石头即是了，木头即是了，还用来我们去学什么呀？我们直接塑个像就完事了，已经天下太平，对吧？于无住法，不应取舍。所以说佛既不是这样，禅也不是那样，那应该是什么样呢？下面有一个方便语，于无住法，不应取舍。如若坐佛，即是杀佛。你要是有个佛可坐，你就是杀佛。若执坐相，非达其理。这句话的亮点就是，如若做佛，即是杀佛。这句话是专门对心中心说的，心中心就要做够一千座，但是我告诉你，你要是做佛，你就是杀佛。这是对于杀，你若做佛，即是杀佛最好的解释，就是你老老实实的做完千座，每天不能间断。 你看看咱们师兄们多少个人在那儿，我看那个海外微信群上还有一个加拿大的什么什么在跟那个巩林说呢，哎，你们那个什么芝加哥有一个什么什么人，听说他每天做5个小时，很厉害很厉害哦。嗯，其实做5个小时当然来说的话很不容易，但是说你能凭这个相去判断吗？还是要开口看他有没有般若味，他跟般若相应不相应。
所以说我想起来现在就各种群里啊，好像微信群建的比较多，各种签到，一下坐先来签到，然后说他几个小时他几个小时，我天呀、啊、就天天大家就都是鼓捣这些东西玩。我说这把心经心那个做当成什么了，就是忘了我们的这个本体了，忘了我们这个法门的根本了。当然不是你说如果千座内可以，你可以暂时就是说你这样用功者，但是你问题是看他们说的话都是变味儿了的，羡慕那有打5、6小时的，哇，说我今天几点到几点6个小时，然后就一堆鲜花就过来了，我说这怎么得了？其实在微信群里特别多这种现象，还各种签到。嗯，
如果他要是不那么说，本来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儿，他就那么说了，那即是杀佛，就是可惜在这儿了。其实他做多少，这个用功啊，当然是应该的，这是本分事，不得一般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但是你的注意力到底在哪儿？你的注意力是在寒彻骨上，还是在梅花这儿？你的注意力是在哪儿？你做来做去，你注意力要在哪儿？这样就知道你做的怎么样了。所以他一开口就知道他到底怎么做的。就是有这种情况，你要是用功来说的话，咱老人是做了那么多，咱们也可以谁谁谁都可以做，他做的人他没功夫跟你扯这个，也没有关系的。但是有另外一些人，他天天在那说他做的，其实这种人呢、啊，我是特别怀疑他做了没有，我都觉得他是在说假话吧，我觉得他都不像是做的，做的人咋能开口说那样的话呢？说在做上也没什么错，嗯。
这问题是你把这个当成一个事儿啊，我觉得，哎呀，确实说不出这个味道，怎么回事？哎呀，不好说。而且现在是大兴啊，各种微信群，你看就是专门有什么打坐群、签到群，哎呀，这一层方了、啊、现在。
也是一种方便。他要不说打坐签到，另外一些群是天天给你讲讲这个名讲那个相，那也都是方便。如果你是那种行的，你就从那种入；你是这种行的，你就从那种入。但是你知道这个般若是一切都不着的，你不管怎么样，他开口你能看得出来，嗯，这就行。这作为一个方便，我觉得也可以。禅观测进你都看了，用功是必须的，是。你咋了？使轻松，你还是觉得自己用功的劲儿不够吗？还是怎么样啊？你告诉我许青松，我知道你已经打了应该有100座200座以上了，你告诉我什么是用功。
我们在这里是可以这样说话，如果可能我们到别人家群里说，哎呀你们别计较这些，也会招人嫌的，我估计大家就关门在茶馆里这样说说哈，我们出去可别那个那啥去讨人嫌。打坐能坚持千坐这样一直下来也好，管他是用什么办法呢。
你这个别想那么多啊，这个其实也可以假名这么用功吧，你就这么着，你现在胜似那个用功。咱们现在没在坐上，咱现在就是在坐下，就是这样招的。嗯，石青松，你这个别想这么多，也还有叫写子吧，有叫写子。这个有好多人的跟帖我没有看，我一一的来看。这个宁波正君刚开始说了一个坐下观照是正行，坐下观照是正行，那倒是。但是老人也有另外的说法，就是说多打坐啊，多打坐。你看要对怎么说了，其实并不是执着有一个就对，有一个就是错。但是他你不在相上用功，他能看出来啊，你能看出来就是不在相上用功。你要是不在相上用功，你相上怎么用功其实都可以。你就是每天打坐，那就应该随喜赞叹。你30个小时不下坐，那就是该随喜赞叹，因为他自己都没在意，他就是要做啊，这种的是没事的。另外一些人他很忙，没时间做，这种人坐下观照是正行啊，可以这样说，嗯，可以这样说，坐下观照是，就是让他哎坐下别忘了，别再着相，要经常提醒自己别着相啊，这就是坐下观照。这坐下观照要分起来的话，也有祖师这个古代的禅师，包括现在老人，包括老师，他都有他的方便法来细细的掰扯这个观照。其实这个地方应该不放过的问一下，坐下观照是正行，那问问你这个怎么个观照法，你这个正行的这个观照是怎么个观照法。 啊，这个史青松就是他是后话回答前话啊，真用功无那么多事儿，真用功没哪有那么多事儿。其实史师兄啊，史师兄，真用功无任何事儿。你这个你说说哪个是假用功啊？你说说哪个是假？你的意思是你现在在假用功吗？你就是你现在就学着，现在就没这么多事儿，不是分真和假啊什么的，现在就没这么多事儿。哦，我发现咱们师兄就是用后话回答前话，是都比较普遍有这个特点。嗯，上面说的是坐下观照是正行，然后你这个可以直接接，没有观照就是最好的观照，这两个接到一块就行了，不用我们说什么了。还有一个李克刚才说了一个，别问有道没道，隔老子有功夫。其实这个话呢，是有一些人有这个现象，但是也要防止另外一个现象，就是把道和功夫完全的割裂开。你没有那个功夫，你也不可能成道的。其实还有一种这样的，那个功夫啊是他的方便，咱也不能坏人家的方便。说白了，咱心中心的打坐就是咱们心中心的一方面，咱心中心没别的。你跟他说什么？你说那些会，你说那个贿赂的官行心行用功怎么怎么样的？那古代的那个祖师大德都说了多少次了？其实我们心中心他独特的一方面不就是打坐用功吗？
哎，这个签到督促的问题，我以前有遇到一件事情。就谈谈八卦哈，就是以前在那个其他群里面嘛，有看到一个现象，就是，师兄弟之间集体早上叫起床，比如说三点定个时间，三点一起起床，然后中午不吃饭。我就觉得哈，你一个在家人，你平常要工作，然后白天什么白天就睡个几个小时，晚上就几个小时，白天中午还不吃饭，你能受得了啊？这个是已经太过了。那督促可能是有督促的那个功劳，但是已经变成那种攀比心理就不好了。我打了四五个小时，你才打三个小时，那好吧，我也打五六个小时，那你能天天这样吗？如果不能的话，产生逆反心理。
等一下，我们当时学的时候就是有类似这样的人呀，几个人比劲儿，比的最厉害的那个人最后他断坐了。
对啊、
好了，我说完了，谢师兄。
如果产生逆反心理的话，那还很有可能断坐，因为你比如说平常要上班工作，你休息时间就那么点，然后全部都来打坐，你就问自己能撑得住。撑不住的话，那再攀比，搞不好就断坐，还不如别搞这些事，别攀比更好啊！我说完了。
其实对，如果在家居士，你每天坐那五六个小时，你说你这样时间长了，估计应该会家人肯定会那个嫌弃的。那真的，你总是要吃喝拉撒这些东西，你在家其实，那你坐在那五六个小时不动，那人家看你肯定看烦了。那你说你，哎呀，不断坐也怪了。
我要我的话呢，我也不管别人烦不烦，我要做我就做，我这个人比较任性这一块，不太注意别人。但是说就是说比着去做，我觉得这个完全没有任何意义。你人跟人之间你比什么呢？你怎么个比法呢？你怎么能比这个呢？就是说就是特别可笑。要是真的比啊，要是在这非要割裂开的话，还是要比见地。你看看你打坐之后效果如何？就是你吃了这个药，咱们比一比你的病好的程度，我好了多少程度，你好了多少程度？你要真比，你比这个。其实这个要说的话，按说的话也没有，你就自己跟自己比才最好。他都在跟别人较那个劲儿，那就是坐相，那就是坐相，那就是杀佛。要是没有这个，你其实你天天去做，那真是大好的，需要赞叹。但实际上啊，你老是修心中心呢，你当然知道，你平平常常的做事就是打坐，哪个不是打坐？我们现在不是打坐吗？即便现在是打坐，也不妨碍你每天打两个小时，也不妨碍你每天打十个小时，乃至打三十个小时都没有矛盾。邵师兄，你献花就算了，你打坐了没有啊？你可能还是在修六字明吧？你修了心中心，自然而然就是这种平常心态，这是自然的，你修了就知道了。以前的时候就是那种用功的那个心呐、啊，不用功就不踏实。一会儿用功很紧，你就是以前你念过佛，你修过别的法门，你就知道用功的时候那个用功劲儿很紧，然后一懈怠就不知道是扔到哪儿去了，扔到天边去了。但是修心中心就平平常常的，你心里头也不会有这种不安。 而且是很快，你只要你老实修，就很快不会被别人的那种修行的功德相所牵引走。一看着别人就是要连着做了，自己就不安了，怎么怎么样的，不会有这种心态。
其实能老实做完千座啊，不断做就已经很了不起了，要攀比这个有什么用啊？搞不好人家做个几百座断座了，是啊，一天做三五座，然后做个六七百座，哦，不想做了。你还不如一天一座做完千座还更好，对吧？
有一个说的是打坐和吃饭睡觉一样正常就好了。现在就是啊，你要是打坐了之后，你肯定是咱们千座怎么坚持下来的？不都是最后跟吃饭睡觉一样正常了吗？就千座都是这样下来的。
现在我们说的这个是一端，有师兄上麦是吗？
今天怎么不聊五灯会员的呢？
接着聊，现在就准备聊了。我们五灯会员是海聊形式，开启海聊形式，就是聊的比较那个，就着一个五灯会员是个引子，就着这个引子，就是大家畅所欲言。我好像是死机了，怎么搞的？好，我们接着往下聊吧。那个史青松啊，一会儿我还得接着问你，你那个话刚才答的确实有点隐隐绰绰的味道。你这个地方用功的地方，你要抓得紧，你要抓得稳，抓得准。稳准狠，我们有一个职业说法叫稳准狠，你要抓得稳准狠。我觉得还是恍恍惚惚的刚才的答语。我们接着往下走，我听啊。关于魔砖还是魔镜的这一段的话，咱们还有什么说的没有啊？大家还有什么说的没有啊？魔砖啊，魔镜啊，什么什么什么的，这一偏把这个圆灯路什么的也偏过去了。如果没有的话，咱们就下一段啊。那我就贴下一段，因为魔砖魔镜的这个老人也说过。李克啊，你既然说到给我献朵新花，我就要个问你了。我现在我这没有心，你的花在哪儿？请你献一个来。好，咱们接着聊我们的，咱们慢慢的等李克的这个花啊。王英强，你带李克献一个来，我看看。我知道你说的是少。好了，郑钧已经献过了，好好，郑钧，你是修了多少座了？你是修新中心的吗？宁波郑钧啊，不对，不是，我知道了，你是修那个六字明的，修六字明的，现在准备上新中心的，等着老师灌顶呢、啊。我知道了，没有心，没有花，那也不能落入断灭。好，我们接着往下走。一文是毁，如饮醍醐。礼拜问曰：如何用心即合无相三昧？这个是马祖问。史青松，你这个还在树上？你说一个不在树上的，怎么叫不在树上呢？不在树上在什么上？不在树上在什么上？其实我觉得史青松史师兄这种情况在花上，史师兄这种情况，如果闲了还不妨真打多打打坐。周六周日没事早上起来咋打打坐。一文是毁，这个是马祖问这个怀让的。怀让说：你学心地法门，汝学心地法门如下种子，我说法要如比天泽，汝缘何故，当见其道。我没有防他现，我就是等着他现呢，等着他现，看看他的花是什么样的。咱们接着说这个让禅师这儿的这个说法。你学心地法门呢，就是像下种子一样。我说法要啊，譬如天泽，就是说天上呢下那个甘露雨，那么就是你的缘何，就是种子见到了雨就会发芽，就会长大，就会出土，破土而出，这就是当见其道。这个是前面的这种说法。 后面的那个你看咱们那个聚解秤砣里面那个宗门五库里面就说过嘛，如小鸡脆壳嘛，小鸡在里面脆，母鸡在外面脆，然后那个壳啪就破了。嗯，史青松的这个我确实不见，我没见啊，不好意思啊，史青松。嗯，看看这一段有什么没有？还有一个我们这个马祖这儿的这个磨尖磨砖磨镜的这个还有什么没有？嗯，如果没有，我们就做下一段。下面还有接着问的啊，这个马祖又问了，说道非色相，云何能见？让禅师说，心地法眼能见乎道，无相三昧亦复然矣。就是说这个这是还是跟上面那一段啊，就是说无相三昧，就是马祖啊，他这个人的这个风格，大家看他的风格，他不是那种的，他实际上从他那个磨镜啊磨砖啊做佛啊那个就可以知道，他是从定入来的。所以说对于他来说，你说那个比如说你说什么什么那个说法三昧可能不一定有用，但是你说无相三昧哎比较有用，就是你要说三昧，你要说那个智慧语啊什么什么的不一定有用，就是每个人对于他来说那个有哪个词儿跟他相契，从哪个角度跟他相契各不一样。你比如说马主他就比较重视这个三昧，所以他就说了，那三昧那就是说你做佛既然不是的话，那就是真正的做他应该是无相的，这个做就是连做也没有，如果连做也没有，那我应该如何用心啊，我应该如何用心呢、啊、然后那个怀让禅师就告诉他说的是，那首先的话你要想用这个心，你想这个心我一说的话就会道缘，如果然后马祖就接着问他了，那既然是让我能够见他的道的话，我怎么见呢？见不那个色相不是道，那怎么能够见？道非色相，怎么样能够见？然后这个让禅师就说了，心地法眼能见乎道，无相三昧亦复然矣。就是说道和这个三昧的关系，就是个上面的是我记得刚才李克说的那个道和道啊，坐和坐相啊，咱说的难听点就是说的是一个是见地，一个是你的定力啊，道就是说你的正知见这怎么样，无相三昧这也是这样，心地法眼能见乎道啊，这个就是开会的，无相三昧也是这样啊，这就是说的是无相三昧。实际上这个前面说的是会，后面说的是定，你要是再说的就是说从悟后的角度来说的话，前面的是正知见，后面就是行，你必须要行，就是说你光理无碍不行，你还要事无碍，事事无碍，理事无碍以后还要事事无碍，就是见乎道以后你这个才事事无碍，这才是无相三昧。但是咱们再分析这一句话，心地法眼能见乎道，心地法眼如何见乎道，这个地方大家也不妨各自的来说一说。大家不妨自己来答一答吧。就是说白了，咱们也不问问题，咱说问问题大家紧张，就是说心地法眼能见乎道，大家认为这句话应该怎么解释，怎么翻译？问题是没人说悟后啊，史师兄啊，我们没有提悟后啊，我们现在就是提悟，我们也不提悟后，怎样能够悟呢？我们现在说的是前面这一块，就是这个道是怎么见的呢？哎，杜春航师兄，你修心中心了吗？打六字铭还是在打心中心呢？史师兄的思路我有点跟不上他。心地不是思维，心地是什么？朱学明呢？我特别想听你说一说，心地不是思维，那心地是什么呢？啊，我知道了，杜春航，我有一次是不是？哎呀，不是你，不是你，有一次打酒的时候碰见一个人，不是你。他这个觉，这个我跟不上。咱们现在就说说朱学民这个，朱学民说心地不是思维，那么心地是什么？完成签作了，这个觉，那也可以谈一谈嘛。你完成签作，你这个觉觉得怎么样了？你是正在觉，还是已经觉过了，还是没有觉？没有觉是什么样子？正在觉是什么样子？觉后了是什么样子？心地能生思维。 思维实时心地，哎呀，史师兄算了，我这个跟史师兄的思路不太一致。我现在问问朱学民，心地不是思维是什么？心地就是大家起心动念的本体。啊，郑师兄啊，你这个学了心中心啊，就不用这些了，不用这些也一样的，不用这些语言也一样可以的。嗯，心地也是假象，这句话是有道理的，这句话是有道理的。此语一出，学人必于心地法眼和无相三昧上打眼，故大师此语不在答上，是应机之语。对啊，我们现在就是看看这个应的是什么机。咱们拿古人的机来试现在的机，如果古人的机跟现在的机不是一个机，那古人的这个东西啊就白搭了。所以咱们是往现代的机上这么引。王云强啊，咱不说答一把，咱不说答一把，大家就不用紧张，咱们就说事实。其实那个让禅师他有他的说法，咱们当然也有咱们的说法。心地法眼能见乎道，这句话来说的话，那个我其实是比较同意孙旭鹏和那个郑军说的，心地法眼能见乎道。实际上心地法眼本身就是道，道就是心地法眼。但是怎么样是人如何理解心地法眼，如何理解是道，真正的这个时候是容不得你说心地法眼，容不得你是道的。这个地方什么都容不下，容不下这个地方是最平常的地方，是最亲切的地方。这个平常和亲切，你修了心中心你才能够弃悟，你不修心中心真的在这个地方的弃悟真的是没办法，就是说三十诸佛到这也要退下，没法开口。所以他起个名叫心地法眼，因为他毕竟和言语不相干，与心形不相，与那个相貌形象不相干，与这个言语不相干的，与相貌不相干的起个假名就叫心地法眼。
这句话你看用到哪就行。
哎，就是从我把我们这个从这种的讨论中给拔出来的，这种的其实就是活泼泼的呀。其实说白了，心地法眼能见悟道，你要是说它方便用的话，就是让你平时着来，老实着来，老实的来，你本身就是道了。就是因为我们太不老实了，不老实到什么程度？不老实到无名生也，山河大地生也，轮回生也，轮回了多少劫了，其实根本就没有轮回。好了，这个就过了。无心地法眼能见乎道，无相三昧亦复然矣。无相三昧也是这样的，无相三昧不在相上，也不在不相上，所以无相三昧亦复然矣。好，这一段我再贴出来啊。我见史青松，洛阳史青松啊，我看到你了。你见山河大地干什么呀？离得那么远。修心中心就把你的脚斩下啊，要不然你在脚下太麻烦了，你这样在脚下太麻烦了，路滑呀，石头路滑，郑军啊，石头路滑，你有个脚你非得滑倒不可。修心中心把你的脚斩掉，让你没有立锥之地啊，没有立锥之地，那个时候才是山河大地。好，我们接着来看这个，道非色相云何能见，心地法眼能见乎道，无相三昧亦复然矣。这是上面的那个就完了，上面那个完了，马祖又接着问了，无相三昧心地法眼就是道这个地方，那么先过了，既然这样的话，那么他又问了一句，还有成坏否？什么叫成坏呀？那我们用功都是有进退的呀，实际上就是说你进退否，就是说成坏否，就是道这个东西用功是有进退的，心形上可能是今天这么想明天那么想，所以他就问了，那么这个还有成坏否？看看这个让禅师怎么答的，若以成坏聚散而见道者，非见道也。听吾记曰，心地含住种，欲则皆息皆蒙，三昧华无相，何复何坏复何成。 这个心地含住种，就是说我们的心地啊含有各个的种子，就是说无量的种子，我们的八十所有的这个第八十，就是第八十阿赖耶识或者叫如来藏，这个就是心地啊，这个心地还有无量的习气种子，欲则悉皆蒙，这个则要看什么则了，在于那个众生那儿，那就是一切的贪嗔痴慢疑的那个被外境所牵，然后生出一切贪嗔痴慢疑，造业受报，成了这个轮回。在佛这里的话，这就是怀让遇到，就是那个这个马祖道一遇到师，这就是欲则悉皆蒙，就是我们遇到心中心法，我们遇到了老人，遇到了这个老师，这就是欲则悉皆蒙。就看你善用不善用，你不善用就是用来做坏，你善用的话，这个一切都是你是王，他是你的奴隶。所以说三昧华无相，何坏复何成，这就是三昧华，就是说佛之花啊，佛之果，就是果吧，这个华实际上就是果，就是正德的这个果，这个果就是你所说的这个最后的这个最后，因为他说的无相三昧，无相三昧等于是最后的这个地方，就是说真正的终极这儿，究竟处这儿无相，究竟相这里是没有相的，真正的三昧不是坐相，它不是坐相，是超离的坐相和非坐相，既然是这样还说什么坏呢，还说什么成吗？所以说古禅师这些偈子啊，又通俗又简单，你没事多读读也好，多念叨，这就是观照，一蒙开悟，心意超然，这就是这个马祖啊，马祖这个人，他就是从这一段对话上来说的话，他放不下的就是这个三昧，就是三昧这一块啊，就是这个坐着这一块的话，因为他心中他不悄然呢，他只有通过坐，这是他用功的方式，但是他通过这个他放下了，心意超然，时逢时求，日益玄奥。这就是马祖成道的，基本上就是到这一个故事结束了。看看整个的对这一段，从这个磨砖成镜，从这儿开始一直到这儿，这是马祖的这一小段。大家有什么，大家可以讨论。好，我先下麦，袁师兄、谢师兄，你们要不要上来说？
师兄们多说说吧。
想坏就坏，想成就成，你这个想是坏呀、还是成啊？史师兄，你在这儿，你今天必须要打我一句儿。坏就坏，成就成，前面那个想字儿，这个想字是坏还是成？你是不是赖皮啊？你这个，想就是想，这我没法说话了，这个史师兄，你这儿，那你就去想吧。无坏复无成，无坏复无成，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花开花落，云卷云舒，就是成住坏空，就是坏坏坏成成成，这是对无坏无复无成另一种说法，这两个是一个意思。
是的，
是的。
哇，谁蹦上来一句也不知道是谁。一赞成的成依然是无坏复无成。这样就圆满一点了。于倩说了一个，师兄我想问一下，一蒙开悟，心意超然，侍奉实修，是指他开悟后保润了十年吗？我觉得你要是这么理解，能够让你没有疑问，就可以这样理解。禅宗这个东西啊，不会让你故意添堵的。你如果这么理解，对你来说，你觉得这样理解可以，你就这样理解，你不要去跟别人争，别人的理解可能是不是这种理解，他有他的道理，但是你有你的道理，这个地方允许有你的道理，为什么要允许你的道理？因为这个地方的关键之处在于你开悟了没有，就是你怎么理解开悟的，这个地方最关键，先不说他开悟以后做什么，咱们先看看自己能不能开悟，就是在这个地方用功。至于他开悟以后做什么，这个地方是因为他这样的儿子这么做了吗？还是保任了？还是没有保任？十年呢？二十年呢？什么的？那个先不说，咱们先把前面的解决后，再来讨论后面的。对对对对对，一切的都是为了这个。你如果是这个地方上能够往这个地方上切入，那他侍奉十秋别说了，侍奉一百秋都值得了。如果你不在这个地方上用功，你光在那数那个秋，那就可惜了。就是这个，等你开悟以后，你再讨论这个问题不迟，但是不用跟别人争辩，他有他，你说开悟保任十年，他说不保任十年，然后你俩在那吵的没完，没必要， 合坏复合成，无所谓坏，无所谓成。哎呀，这个解释已经够多的了。合坏复合成，无所谓坏，无所谓成。你现在正在所谓吧？但是这种知见是应该是这种知见啊，这种知见啊，有着这种知见，你不会轻易的被别的邪见所勾走。整个的这个让禅师这的一个主线就是，修正即不无，污染即不得。就是大家在这讨论这么多，就对，往这点上对，我觉得就可以。不知处最亲切，你这么说早就不亲切了呀。这个不知处最亲切是可以入道前的这个入处，可以作为入道前的方便。但是真的你在修行的过程中，你说这个已经都不亲切过了。屋后是真修，孙旭鹏前面的那些我没听到，孙鹏旭他说的是屋后是真修。屋后怎么是真修呢？这可能也只是他的一个感慨，要不然就过吧。这史青松这儿的这个更那个啊，心里还纠结着，纠结也是妙用。
我史师兄加点闲言吧，我觉得这个地方呀，一个是不能马虎，一个是也不能用蛮力。就像你刚才说，上面什么合坏复合成，想坏就坏，想成就成，想就是想。你这个地方你都没有针对郭师兄问你的点来说话，所以就是说，郭师兄是正问的，你总是顽固左右而言他，所以说我们总是疑着你有没有在打坐，就是再三反复问你的也是这个事儿。所以这个地方你不能瞒人呐，更不能瞒自己，这个地方千万不能就这样浑浑将将的这样的就是敷衍呀。你这个最后你是自己吃亏呀。我就是我也说这么多啊，不好意思，史师兄。
我觉得史师兄在打坐，他有这个皮实劲儿，他这个皮实，但是他这个皮实劲儿太拐弯了。就是你是在打坐，我是觉得你是坐下的时候你没关照，你坐下的思维啊太多了，你应该在关照上，你做功夫，坐下也要用功的，你没时间打那么多坐，你坐下要用功啊，坐下关照是正行。你在关照这一块你不妨研究研究，老师不是有一个心坛谐音吗，上面有一段是学关照，你来来回回看。另外一个就是老人的问答集，你要多看，要开启智慧，你要找到用功的点儿。你现在坐下就是可能是呼呼悠悠就过去了，我觉得史青松师兄应该是在打坐啊。他就算是袁师兄在验证嘛，你就让他验证一下子，你来可以这么说啊，袁荣是在验证你啊，你就让他验一下，验证就一定要躲吗？验证一下又如何呀？他不验证你怎么知道不再验证你呢？了了分明并不纠结啊，了了分明啊。张永利说了一个，张永利没明白纠结哪里妙用，纠结是妙用啊。他就是史青松师兄，他打坐打的皮实，他就会有这种，会有一种这样的思维思路，是这样的思路啊。看看张永利这个，了了分明是不执着，不执着是妙用。你不执着你就打个前坐下来试试，我看看你是不是真的不执着。就张永利这个过完了，别学了那些魂不吝，贵在不吝，就是难能可贵的地方在于不吝，你别学那个魂就行了，可贵之处在于那个吝，你要能够清清楚楚的不吝，那不是更好吗？史师兄啊，这个是跟你说的，史师兄应该是在打吧，不会不打吧？是轻松还是假轻松，拿出来瞧一瞧，先亮一下证书。我们一直都在亮啊，什么时候不亮啊？是你没见我们的证书，怎么没有啊？现在哪个不是啊？妙用不纠结，这个话接到哪儿就不知道了。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没有真货假货。这个理上是可以这样说的，郑师兄这个他是六字明的这个角度，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没有真货假货，所以这个地方真真假假一定要验得清清楚楚，不容得一丝一毫的混，不容得一丝一毫的蛮含，绝对可以分得清清楚楚。分到清楚到什么地方啊？佛给你说了初地二地三地四地五地，哪一地里面的前行是什么，中间是什么，到那地的最后是什么，他都分得一清二楚， 怎么不分呢？这就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说说哪个是妄语啊，说一下证书。你先说一下石青松，就算是这个是吧，就算是这个吧，就算是这个，我接受你的教育，这是打妄语了。你先说一下，亮一下证书，证什么的书？你说一下证什么的书呢？这样说行吧，你说一下证什么的书，然后我亮给你看。我们茶馆这儿啊，其实就是随便说话，我也是随便说话，无心之语，就是随便说，大家也无心，都在这儿说，就这样说，有的时候会显得很激烈，很呛呛什么的，这都正常，没关系，大家就注意那个说的那个理儿就行。时时在说在觉就是证书，早就不时时了，早迟了八课了，郑师兄。觉什么呢？说什么呢？好，我们再看看马祖的这一段还有什么说的没有，还有什么，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接着往下走。这说的是一蒙开悟，心意超然，侍奉实求，日益玄奥。说时正无，无时说的啥？哎呦，江永利师兄，你都说了这么多句话了，我没啥说的。说时正无，无时说的啥？你看看你，是真的没有吗？没有，你说的怎么都说了这么多啊？这是有还是没有啊？你是说了还是没说呀？我们接着往下走啊，大家还可以接着聊啊，我们接着往下走。这个是说让禅师的，入室弟子总共有六个人，师各应可曰，那个括号是我写的啊，那个括号里头那个小括号不是，咱们先看看正文啊，曰汝等六人同证五身，各弃其一，一人得五枚善威仪啊，这个指的是长号，他应该是各自有法名的啊，就是一个人得五枚善威仪，这个是长号，一个人得五眼善顾盼，这个是智达，一个人得五耳善听理，这个是坦然，还有一个人得五鼻善知气，这个是神照，一个人得五舌善谈说，这个是严峻，一个人得五心善古今，这个说的就是道一，这就是六个人，这算是，这是我括号小括号里头是我加的，这个把道一给打就是打缺了不说吧，把这个道马祖道一给打杀了不说，从古至今的贤圣都让他这一句话给打杀了，这是落草落的深，祖师落草落的深，这就是说的是这个怀让禅师啊，他有六个徒弟，六个徒弟就是说了，一个人得这个，一个人得那个，那么最后一个是得五心的，叫马祖道一善古今啊，这个是说他的。然后呢，怀让禅师又说了，一切法皆从心生，心无所生，法无所住，若达心地，所作无碍，非欲善根，亦甚慈哉。就说这种话啊，你也不是随便说的，你不是上根的人啊，你也轻易的不要说，就是心无所生，法无所住，你要知道这个地方并没有心可生，并没有法可住，这个地方你要是这个地方你真正的通透了，那当然是无碍的，你如果不是这个，你光说一个平等，那能平等吗？那正是因为它不平等，所以它才说一个平等，这个平等无碍是因为它本来的本质是无所生的，无所住的，所以它才能够无所爱，爱什么呢？没有一个可爱的，也没有一个能爱的，非欲上根人，甚欲慈哉，就是这个话啊，不能说，说空的就显得轻飘飘了，是这样一个意思，不是你见着什么都说，一般都是要对机的，你不说我也不说，你根据他的情况再说，瞎为子取是啥意思啊？谁在看戏？史师兄你在看戏吧，你就是怎么又 惹到戏上了？袁师兄你上来说瞎微子曲什么的
啊，我是想到刚好昨天那个李东师兄讲到那个新化打维罗那个公案，有这么一句评语，我看他那个这个那谁说那个 怀让禅师说道一啊，上古今啊，我说这个老师也真是也是那个下位子取啊，为了也是这个落草为人啊，我们就是说落草为人。
啊，就是下位子取，就是说落草为人，是这样一个意思吗？这句话没见过，下位子取就直说比较好。那袁师兄没声啊？
啊，我没说了。
好的，好的。谁在看戏？这个过了。上海于倩师兄说：“你的真心在看戏，你的真心在看戏，你还有一个心，现在在看着你的真心在看戏，这个是什么呢？”就于倩师兄，我不知道你的情况，你修心中心了还是没修心中心？就修了心中心是打了多少坐了？没有没有，现在就是让你随便答一下嘛，我就随便问一下。你如果觉得不方便，你是说修了还是不修，或者修了多少坐了也没关系。我也就是随便问一下。你更随便李克，我为啥这样吧，我要根据他的情况，因为我们修心中心的，对修心中心的这个心态历程比较能够知道，所以大概要问一下这个，就知道你的，这样我们两个聊起来更好聊，是这个意思，并没有别的意思。我们并不是论千座是英雄，不会在这上的，最多只能说是觉得哎呀他不修可惜，但是不会说就是你千座了就好或者不好，没有这个，不管好不好谁都可以来喝这个茶，茶上不论好坏。啊，是打史师兄的问题，没事儿没事儿。啊，史师兄的问题啊，他们两个在对答，我们多余说话，是这个意思。郑军呐，你这个路子啊，不能说错，但是你老是这样的话，你这样的话，你这个落草，你这都不是落草，你这本身就是草，就有能所都不是。你这话，你没有能所，你怎么答得出来有能所都不是呢？其实你的方向和这见地来说的话不偏，你现在下座多念念六字明，你要相信六字明啊，六字大明就是佛之心妙微妙心语，它可以直接成道的，它是通这个十种道的，直证佛地的，是可以直证佛地的。你下座多念念六字明，它是有一种自然的气入，比你这个还省事儿，我觉得。就是郑师兄，你这个就是有一个思维的在，你下座多念念，其实是修行是轻松自如的。800功德，1200功德，议论为同为异啊！他这个朱师兄也是一个感叹吧，也是一种感叹，不知道是接哪儿的。咱现在这在禅宗里面说功德的比较少，没空说这个功德。
好，现在我们到了。现在师兄也是有这样一个现象，就是说无能无所呀，无修无德无证啊，这些话呀就是常常挂在口头上，其实所有的法都是针对你当下这个你对面的这些师兄弟也好，或者是众生也好，都是应这些人他的那个心态来说的。如果人家没有问，我们上来就一下子就来个什么无能无所呀，无修无德无证啊，或者是当下就是的，这些话都是废话，都是没有营养的话。所以说这个话你说
不一定，我觉得咱不能那么打死人家的路，咱心中心是咱们的。哎呀，我这好像是死机吧，咱心中心是咱们的路，人家的路就是那样，因为他有能有所，所以他要拼命的说无能无所，他不是说给别人的，他说给自己听的，他是提醒自己。有一种人是这样的，所以你看着他，就咱心中心的是觉得累，我的天，他一直在拐弯，那个拐弯就是他没修心中心，他用这个理论他自己在校对呢，就是像左手打一下右手，右手打一下左手一样，他在用这个正知见一直在校对他的那个，他认为这个是正知见，他一直在校对他那个错知见，实际上他不知道正对正错两个一直打杀，那个时候是什么知见呢？他没修心中心的人习惯有这种方便，就是说他老是在这说无能无所，就是他能所太厉害了他才这么说话，他说给自己听的。
对，有的时候是觉得像一个是自言自语，这个时候就完全接不上话，你真的接不上话，真的就只能随他自言自语，那咋整？
好的好的，于倩师兄，好的好的，知道了，这我就知道了，大概知道情况了。心中心也有能有所。无语是轻松者，那是无能所，这个不知道是接哪儿。好，这个我先不接了，如果没有的话咱们接着往下走。这个是说的是让禅师这儿的，让禅师这儿就是跟马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因缘，就是说到这儿，这个地方的话就是一直到他给徒弟，然后说到这儿啊，非欲善根人亦甚慈哉，就是说该说的已经说完了，然后再看看让禅师别的还有一些什么作略。 邢师兄啊，邢师兄你有个麦就好了。还有那个谁啊，我看看这里面谁啊，以后没事的话我得叫人，点点名，大家聊。陈立忠，还有一个啊，咱们再看这个，有一个大德问，如进诸相，相成后未审光相什么出去啊，就是就像那个镜子啊，那个镜子在镜子里面会成像，那么像成了之后这个光像什么出去呢？看看这个让禅人是怎么回答的，就像大德为童子时相貌何在。嗯，刚开始我看这个的时候我有点，我的脑子就要稍微的转一下，他是这种的就是问语啊，就有点像后人的那一种问语法，他没有直接问，实际上他这个问的这个如镜成像，像成后未审光像什么出去，就是说我成道镜诸相嘛，就是我们修行到最后我们成道了，成佛了以后光像什么出去啊，那就是说成佛了以后前面的那个那是已经是佛了以后别的那些就是修行在什么处啊，那就是已经是佛了以后修行在什么处啊，可以这么说，就是或者说成道以后如何，或者这么说，成道以后是修啊还是不修啊，成道以后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可以这样理解吧。
嗯，
也可以说我们该怎么修修。
这个让禅师说的是就像是大德为童子的时候相貌何在，就是说你先别说那个相的时候，你是童子的时候你那个相在哪儿啊，就说你本来就是这个地方是你修成的吗，六字明的心态就是他这个理论上啊正知见证啊，他得多持一持，多绕一绕，多用一些理论来提醒自己，这样的话他这邪见会稍微的少一点，如果他用的所谓的这个正知见不扭，他那邪知见就上来，所以说从他的言谈来说，一般他六字明的心态就是他说话会绕一些，对于心中心的来说，他修心中心的人他一看他就知道他这个说话绕，从这个说话绕的这个角度就可以大概猜出来他现在在修六字明。心中心很直接的，你如果用那种绕的那种思路，你上座打坐你就很累，他上座打坐哗哗哗的就卸掉了这些，但你没空在这上是绕来绕去的，不是用一个左手去打一个右手，不是用一个正知见去把那个错知见弄掉，是两个都不在，所以说修法是轻松自如的，因为他不在对错里，这个地方是多轻松的事儿啊，但是世间人哪一个不在对错里了，哪个都在对错里，就这个认这个对错认了多长时间了，上合诸佛下合众生瞒他不得啊，这个是朱师兄说的是后面的。邵东方师兄从这句话上来说的话，为什么刚刚您说六字明的心态，六字明的心态是什么心态，这个话实际上有一个最简单的这个什么直接的一个说法，就是你去修这个心中心，你修了心中心你自然就知道六字明是什么心态，因为你没有修心中心，所以你觉得很奇怪这个六字明的心态是什么呀，因为一般在我们这聊天的人就是说一般上是分的来说，就是修心中心的啊，或者说是修完了没修的，总而言之就是跟心中心有关的，然后就是修六字明这一波，还有一波就是什么都不修的，咱们茶馆是哪种人都欢迎，在茶这没有这些，这个茶是谁都可以来品的，每个人品的茶味不一样很正常。邵师兄你也可以接着说啊，这个地方法眼有一个下雨，法眼文艺吧，如大德为童子的时候相貌何在，大德为童子的时候那个不就是已经是相貌了吗，然后法眼就在别的地方就说了一个啊，哪个是大德铸成的像啊，这个啊哪个是大德铸成的像，实际上他是接那个的，有一大德问如镜铸像，像成后未审光像什么出去，其实法眼别人是你铸的那个像哪个是啊，哪个是你铸的像啊，还真有一个像可得吗，真有一个佛可成吗，真有一个大圆镜智可转吗，真有一个如来宝藏可用吗，这叫啊哪个是大德铸成的像啊， 这个大德从这个问法来说的话，很有可能是一个经教大师，他可能是如镜住相，应该是有一种就是说是佛经里面的哪一个有名的佛经里的一个比喻，他拿过来了，拿过来他当时对这个话不解，或者说他拿这个来验怀让师都有可能。这个法眼的这个实际上是对那个大德的大乘修法，哪个法不是这样的，法法平等，不然会成共高我慢。他这个是慢他不得，他不是接上面那个大乘修法，哪个法不是这样的哎呀，不是人啊，不是法的时候是人啊，你是不是一个大乘人呢、啊、让大师上一句没有打死，那是让大师让他要活吗？来，谢师兄你上来说两句，我先下麦。
好吧，是我多嘴了。嗯，只如大德为童子时，相貌何在？其实这句话你看对应他如镜住相，就是这个相。我们为童子的时候，就是小孩的时候，那现在相貌又在哪里呢？就是念念不住啊，这个相貌也是假的。我记得在那个那个什么论造论里面有一个什么不真空论，对这个相貌的解释倒是很详细。那法眼这一句我觉得也很好，这句更好啊。哪个是大德住城底相？嗯，还在那里求相。所以说我说浪大师上一句没有打死那个大德，然后他后面还不是还有问吗？只如相成后为什么不见照？
不是的，我觉得这一句我的意见跟你不同在哪儿吧？我觉得这是让大师故意的，要让他活，让大师就是死了，把自己先死在这儿，自己先死，就是本来是佛这句话实际上是落草很重的，但是让大师先在这儿死在这儿问你，那你原来是不是啊？你原来是什么呀？就是你原来是什么？是向大师给他一个活的机会，给他一个转身的机会，就是让这是怀让给他一个转身的机会，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法眼的那个就是夺，把他给夺了啊！哪个是大德成的像啊？是另外一种夺法，这个个人是不同的，要看这个大德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不一定哪个针对于他有用，我是这么理解的。谢师兄你来。
我觉得这两句浪大师跟法眼的前面一句其实是差不多的，如大德为童子时相貌何在？啊，哪个是大德住城底相？这两个是差不多的。
好，那我们再接着往下看啊，然后看看大德怎么回答的。大德说，大德又问了，就是他说如大德为童子时相貌何在，然后这个学人就说了，他说那成相后为什么不见照呢？为什么不见？他这个还有个见照在，就跟那个相，他还有个相可成，还有一个见照在，就是我是佛，我为什么不是像佛那样怎么怎么样啊？佛是这样那样什么什么的，我为什么不是那样？我为什么没有这个智慧？他不是说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为什么我还是这样？就是说，既然是原来就是的话，那为什么我会这样呢？就是说是迷迷瞪瞪的，这个为什么不见照？然后这个让大师又说了一句，又紧接着追了一句，虽然不见照，慢他一点也不得。就这个迷迷瞪瞪，这也是佛性的作用啊。
不是迷迷瞪瞪，是大好不见照。只如相成后，他还在那里相成后，为什么不见照这个问题？其实是大好不见照。
嗯，这是对，这是可以这种说法。但是说，你要是从如何引这个大德，能够让他能够契入到这个无相的这个地方来说的话，其实我觉得是一直在引他。只如成相后为什么不见照，就是再告诉他，因为他老是在这不巧人，老是要追一个东西，让他先别追，虽然不见照，慢他一点也不得。
只是法眼这一句不知道他有没有听到，可能也是后面加上去的吧。哦，法眼文艺离他那个年代很久，后面加上去的。
对，这个是别云嘛，就是法眼看不下去了，法眼在这个地方横空来那个什么打抱不平，就等于拔刀相助，法眼拔刀相助。 就是说有的人他契入是从法尔本来如是这儿契入，有的人是从这儿，法尔本来如是是如一个什么事的契入，各不一样。就是有的人从不可得这儿嵌入，有的人和那个就是叫什么不可，就是无可舍这儿嵌入啊。每个人的契入角度不同，他这个地方就是实际上是从这个怀让禅师是从这个不可舍这个地方上一直在跟他说，因为他老觉得自己欠缺，老觉得自己欠缺，他心中有圣啊，有个圣在。
是
是
个
现
在，
他就是有这个圣在，这个圣一直在。见了见性的人还会去昧因果吗？这个张永利啊，我可以答出来很多种答法，可以答出来很多种答法。但是我觉得从我对你的了解来说，我建议你先去见性再说这个昧不昧因果。就是说，其实还有一个很简单。就是你来干什么来了，你这一辈子来是干什么来了，你选择一个鱼和熊掌。世间人有一种说法叫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你是要好因好果吗？你需要好因好果你就去干那个去，你要来见性你就干这个来，咱这两个先分开，咱先一件事一件事的干，行不行？你先想清楚你是要哪一个。没见相，没见性就相在啊。见了性的人根本就没有性可见，还说什么因和果呀？这个地方还存在因果吗？因果那就是云卷云舒的规律。云是什么？云就是雨多了成云，雨少了那云散，就是这样而已。但是它是个云呐、啊，就是浪花，浪大和浪小。你总结一本书，浪大和浪小，这中间的规律，可是这个规律可是严密着呢，没坏这个规律，照样浪起浪落。但是这个浪起浪落坏了这个大海了吗？这个昧的这个就是用的怪，这个昧因果这是用的怪，这个昧和这个剑它等于一样的一个意思。你什么时候把这个剑打掉，把这个昧打却掉，没有别的路。童子是一相，后面的相貌是不是别的所指？大德是童子的时候相貌何在？没有别的所指，没有别的所指，就是这个相，说的就是这个正果，说的就是正果，并不是别的，没有另有所指。王慧卿啊，我的这个观点就是并没有所指。妄想当然了，妄想是有规律的呀，有什么奇怪的？说到妄想，就是只要有一个妄想或者有一个无妄想，说个有规律一点也不奇怪。这个规律说的简单点就是用法，就是说法就是规律的意思。是，刚才是这么说他的。到点了，好了，我交麦了，袁师兄。
好嘞，今天那个怀让禅师磨砖，我们磨了一个晚上的嘴皮子啊。可能这个公案大家觉得磨得不透，我们下周继续从这个公案开始继续磨。那谢谢今天晚上各位师兄的光临，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也感谢所有上麦的师兄。
这个王慧卿这儿有一个，对对，王慧卿这儿有一个说没有所指，怎么法远别云？这个相就是一个，就是前面那个相，就是如正成相，就是正果，有没有佛果可证，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这个铸成的相是什么呀？你证了什么呀？有什么果可证啊？你说你证成了这个果，然后这个果呢会有的用吗？这个果的用处是什么？就是让你吃，是吧？但是你这个果在哪儿啊？果在哪儿？你说好果在哪儿，我再告诉你这个果子怎么吃，就是这样一个意思。相和光嘛，就是正体和起用。
好了，如果师兄们没有问题，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好吧？